所以我们都要述说主耶稣的宝贵，他是我们最忠信的朋友，不改变，他是我们真的是这样的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救主。早间我们要交通讲到你们来看，你们来看，这是主耶稣向着我们所发出的那个呼召，也是神的儿女向着世界所发出的一个呼召，你们来看。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，所有的东西呢常常叫做眼球的什么经济，好，就是要让人家来看，所以你打开电脑就是你看到的就是吸引你来点我点我，你看到图片就是你来看你来看。但是世界上的东西你看里面仍然是不满足的，是何等的虚空。有的人在那里刷手机，哈，刷刷刷，但是到最后发现说其实时间都过去了，但是呢并没有真正的里面得着满足。今天我们要认识到说要看什么，你们来看，看这位救主，看这位为我们舍命的主。所以我们首先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的29到34节，这是施洗约翰的呼唤，看啊，他看见了，然后他呼唤要来看。我们一起来读哈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，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本来在我以前，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如今我来用水施洗，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。约翰又作见证说，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，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，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了，我看见了，就证明是神的儿子。施洗约翰他讲到说，我看见了，因为他看见了，他有一个使命来施洗。但是为什么要施洗呢？他要借着洗礼把主耶稣基督显明给以色列人看，把主显明出来。那怎么样借着洗礼把主显明出来呢？这他在约旦河的那里有很多的人到他那里去受浸，一个一个的来，但是他知道有一件事情，圣灵降在谁的身上，那这个是一个显明，显明说只有圣灵降在神儿子的身上，显明说这是神的儿子。就比如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的受的托付，你看见他传讲那个悔改的洗礼，主耶稣是没有罪的，他是不需要来接受这一个悔改的洗，但是主说理当尽诸般的义。但是主来到施洗约翰这边，施洗约翰他这边宣告说，我看见了，他看见了。那这一个看见让他知道说，这一位真的是神的儿子。当他看见了以后，他就有一个呼唤，看啊，神的羔羊。你必须是里面有一个看见，然后呢开始能够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。他呼唤所有的人要把眼目转向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看见每一个神的儿女蒙恩得救，实在里面都有一个看见。你说讲得清楚吗？也许你说我也讲不是很清楚，但是呢我知道我看见了，所以我就认识这位救主，认识神的儿子，他是我的主。当他说看啊，神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的，一面他是神的羔羊，一面呢他又是神的儿子。 那这两个好像很大很大的不同，你说是神的儿子，他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，蛮有权柄蛮有能力的，那这样一位神的儿子，但是呢他道成肉身，他又是神的羔羊，他像羊羔要被牵到宰杀之地，默默无声。羊羔跟神的儿子，你看见那个对比，那个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。但是这所有这么大的一个不同，却是在耶稣基督一个人的身上。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为我们成为神的羔羊，他要背负世人的罪孽。所以这是施洗约翰所看见的，是他所呼唤的，看啊，神的羔羊。那我们知道他两个门徒，一个是安德烈，另外一个应该就是约翰，他们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，但是你看见施洗约翰的那一个呼唤，看啊，是带着一个冲击力量的，因为他里面是真的看见了，他说我看见了。所以这个看见实在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从得救开始，我们说我们看见了，那但是呢很多时候还经历到主再开我们的眼睛。我记得史蒂翁很多次跟我们讲，这当他看见了他所传讲的信息，就是传讲他所看见的。所以那一个看见很多时候就抓住我们一生，控制着我们的一生。他讲到说，这个讲的意象并不是说你跟别人有什么特别，也不是什么骄傲，人家说你为什么老是讲意象呢，其实不是的，因为你真的看见了以后，有一个东西就抓着你，这个是实在的，你真的是我看见了。所以施洗约翰他看见了，他就会去呼喊，就会去在那里招呼人，告诉别人要看啊，神的羔羊。他过去可能也有很多别的信息，你们要悔改要怎么样，但是呢他看见了一个最重要的，人要转过身来，你要来看耶稣，看啊，神的羔羊。我们心要充满了感谢和赞美。然后我们下面看到这两个门徒，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，后来呢他们来到主的这里。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一章35到39节。在次日，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，他见耶稣行走，就说看啊，这是神的羔羊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，就跟从了耶稣。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要什么？他们说，拉比在哪里住？耶稣说，你们来看。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，这一天便与他同在。那时约有深正了。41节，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，对他说，我们遇见弥赛亚了。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。于是42节我们没有写，于是领他去见耶稣。哎呀，我们看到安德烈他是主的第一个门徒，然后呢他问主一件事情，他讲到说，主啊，你在哪里住？拉比在哪里住？那主耶稣怎么回答？他说，你们来看。我们知道主告诉我们，飞鸟有窝，狐狸有洞，但是呢人子没有枕首的地方。所以并不是来看什么外面的好的让你看的，没有，主连枕首的地方都没有，但是主说你们来看。所以他们能够有机会和主同住，有一个机会能够真正的来认识这位主。所以跟主在一起那一个开启，主说你们来看， 所以他们所看见的是的，他们遇见了弥赛亚，他们真的就里面得开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就是弥赛亚。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。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这么长的年日在等候弥赛亚的来到，弥赛亚就是基督，就是受膏者。以色列人他们有三个职分是要受膏的，我们知道君王是要受膏的，先知是受膏的，祭司是受膏的。那这位受膏者三个职分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犹太人他们非常清楚他们所等候的那这一位弥赛亚要来拯救他们，但是他们没有弄清楚那一个拯救不是他们所想的，因为他们整个国家亡国了这么多年，他们需要，他们也渴望有一个弥赛亚是神来拯救他们。但是主真的就是弥赛亚，他不是来拯救这一个外面的国度，他要来拯救所有的人。他是最大的先知，他是最大的祭司，他是最大的君王。他受膏，他来到地上，他是基督，他是弥赛亚。但是呢，我们刚刚讲到说，一面他是神的儿子，另外一面呢，他是神的羔羊，在外面那么的卑微，没有什么可以让人来羡慕的。他没有外面豪华的宫殿让你来看的，他没有整首的地方。所以当安德烈他们在问说你住在哪里，主给他们回答说你们来看，不是看外面的。但是当他们来看他们和主同住的时候，他们里面的眼睛开了，他们真的看见了正是弥赛亚。所以我们看到他就领谁呢，找着他的哥哥西门，西门就是彼得，他把西门彼得带到主的面前，于是领他去见耶稣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说约翰福音第一章有好多是眼睛的开启，是要你能够看见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他是神本体的真相。但是这位主显现出来的时候，他是我们可以注视的那一个荣耀，需要人转向他，需要里面的眼睛被开启，那你就说我真的看见了。感谢主，施洗约翰说我看见了第一个门徒安德烈，他说我看见弥赛亚了，他们都看见了。你看见了以后呢，整个生命改变了，然后他会去找他的哥哥西门彼得，带他来怎么样见耶稣，要他们来看，要来见，要他们的不只是外面来看，真的是从里面有一个开启，认识到这就是神的儿子，这就是神的羔羊，这是耶稣基督。那我们再来读一段圣经，是45节到第49节。好，这是讲到腓力的邀请。所以施洗约翰呼唤他邀请人来看，那我们看到主耶稣说你们来看，他在这里邀请这些门徒们要来看。然后呢，在这边腓力是邀请，哈，邀请是门徒邀请他身边的人来看。我们一起来读45到49节。腓力找着拿但业，对他说：“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，我们遇见了，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”拿但业对他说：“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”腓力说：“你来看。”耶稣看见拿但业，就指着他说：“看哪、啊，这是个真以色列人，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。” 拿但业对耶稣说，你从哪里知道我呢？耶稣回答说，腓力还没有招呼你，你在无花果树底下，我就看见你了。拿但业说，拉比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我们看到拿但业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啊，开始的时候你可以说他可能是一个蛮骄傲，而且呢他是有很大的偏见的人，因为他说什么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所以这个人其实他有很强的这种偏见啊，从这个地方来的他就是看不起的。那今天我们也遇到很多人，他们有很强的偏见，好，从哪里来的人他就怎么样。但是拿但业改变了，他改变得非常非常的大，本来是瞧不起的，这个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？但是到后面他能够说，拉比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看见这个差别实在是非常非常大。所以从拿但业他开始的时候带着成见，而且呢他看起来是蛮骄傲的一个人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的好的。但是我们看到腓力他是怎么做，他并没有跟拿但业来辩论，哎呀，你这个是偏见，你这个是怎么样。他讲到一句话很简单，他说什么，你来看，你来看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见拿但业有一个机会，他整个改变了，并不是腓力跟他一直在辩论，然后想要改变他的看法，而是说你来看。当他来到主的面前，他一面是一个骄傲，也许他也是偏见的人，但是呢他又是一个蛮正直的一个人，所以你看见他是一个诚实，他是没有虚假的一个人，所以他也许讲话蛮直接的。但是主认识他，主说出他实在里面的一个情形，所以他自己也觉得非常的稀奇。他稀奇说，你从哪里知道我呢？耶稣回答说，腓力还没有招呼你，你在无花果树底下，我就看见你了。所以其实主在这么早之前，主已经看见他了，已经看见他了。然后在这个时候，在时间的里面，我相信有神的美意，然后拿但业能够来到主的面前。我们知道主早就看见而且拣选，而在这个时候让拿但业他里面的眼睛能够被开启，他能够看见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些的经历，或者是说我们在告诉别人的时候，有时候你光是讲是一方面，但是呢你来看，就是讲到说叫人他们自己有一个第一手的经历。有一次我在吃一个东西啊，我姊妹就问我说，哎，你这个好不好吃啊？我说好吃。他说你再形容多一点啊。哎呀，我想说这怎么形容呢，这个味道。我最后就只能跟他讲说，哎，你来尝一尝，你尝一下你不就知道了吗。他说你这不会形容，你只会讲说好吃，但是呢的确这个形容有时候非常的困难。他你要咸淡，你说适中，他说什么叫做适中，你说这个味道你要怎么来形容。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遇到这个难处哈。那也许诗人他会讲出一些，但是呢最直接的是什么，哎，你来尝一口，你尝了你就知道了它是什么味道。你尝着了主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就知道它是美善的。你说我要怎么告诉你主耶稣他是多么的好，多么的美，多么的善。的确我们也需要传讲，我们也需要跟人家来介绍。那但是呢我们也真的知道，人真的 尝着了主，他里面就知道主是何等的美善，他里面真的看见了主，他就知道主是那样的宝贵，宝贵远胜我们的生命。我想这就是腓力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，当他要把这一个大喜的信息要告诉拿但业的时候，有一个最直接的，他告诉他什么？你来看，你来看。啊，今天主也要教导我们，我们怎么样把人带到主的面前。有些时候好多朋友他们有很多的问题，或者说有些朋友他是想要来跟你辩论的，但是今天我们有的在很多的方面你跟人家辩论很难的，只有一件事情，说你来看。我记得在很多年前跟我姊妹去参加一个这个游轮哈，那晚餐的时候呢就会有固定的人坐在一起，那当他们知道说我是传道人的时候，我本来是不太想说让人家知道，我跟我姊妹讲说我们是不是就隐藏一点啊，但是我姊妹一开始就说哎，我弟兄是传道人，那马上就发现说这一桌的人啊有好几个，那他们就要提出很多尖锐的问题想来跟你挑战，就要跟你来辩论呢。哎呀，有时候你这个是很头痛的，有各样的什么这些政治啊、道德啊，反正各样的问题，什么死刑你赞不赞成啊，就这个那个的哈。很多人他就是预备好了，他知道你是基督徒，甚至你是传福音的人，那他就想要来跟你辩一辩。就是如果我们掉到那个陷阱的里面，很多时候就算你辩赢了，他可能不会信耶稣。但是我们那一次很多的问题我们没有去跟他们深入的辩论哈，那但是也就是有一点说，你有什么样的重担，主耶稣他爱你，他是背负你重担的主，你有什么难处你可以来到主的面前，他爱你，他爱你，真的是我们只能把福音向他们来传讲。那后来就有人他们有需要，不再辩论了，这个辩论没有办法把他带到主那里，当我们跟他说那你有什么需要我可以为你祷告，然后就陪着他们祷告，就有人悔改，就有人信耶稣，就有人看见了主，相信他生命改变了。你来看，我相信这就是腓力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，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模范，就是你们来看，看见他的生活，看见这位荣耀的主，他们愿意与主来同住。那腓力呢，他说你来看。安德烈呢，他把他的哥哥西门彼得带去怎么样去见耶稣。所以你看见每一个都是把人带到主的这里来，叫他们能够看见主。哎呀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。那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哈，我们先读一下25到30节。妇人说，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，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。耶稣说，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，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，或者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。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，对众人说，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，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。那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还没读到，我就不详细的去讲哈。但是呢，那一段圣经也是非常非常宝贵的。有人讲说，好像是主耶稣他个人谈到的一个范例啊，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 那这个妇人一般来讲是她是在正午的时候，在最热的时候，她到井旁去打水。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她是一个有罪的，她也许在当地的社会环境里面并不是被大家所接纳的。正午最热的时候，一般人是不在这个时候来打水的。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坐在那个井旁，他等候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。而当这个妇人来的时候，是一开始你就看见主耶稣向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，要水喝。他们觉得非常的奇怪啊，通常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，因为撒玛利亚人呢，他们的种族是不纯的，他们所信的对于犹太人讲也是不纯的，所以他们不愿意到撒玛利亚人地区。他们如果要往北边，他们经过那个地方，他们绕道而行，就是不要到他们的那个地方。但是主耶稣他特别来到撒玛利亚人这里，而且呢他在井旁他等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，所以这都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。然后我们就会看到说，主跟撒玛利亚的妇人他们之间呢有非常特别的交通哈。所以本来你看见这个妇人只认识这位主他是一个犹太人，所以他稀奇说你为什么来到这里，然后慢慢的他认识他是一位夫子，慢慢的先知，慢慢的最后当主告诉他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，这个他是指谁，就是弥赛亚，就是基督。这个妇人一下子里面的眼睛开启了，和他说话的就是这位弥赛亚。所以一路上他们的交谈一步一步把这个妇人带到主的那里，认识这位奇妙的救主。我们看到很稀奇，本来主耶稣跟这个妇人要水喝，等到这个妇人眼睛开了，他真的看见了，他里面呢得着了一个生命的活水，这个活水在他里面圣经讲说要一直涌，直涌到永生。主耶稣并没有得着这个妇人那一个打的井里打上来的水哈，因为这个妇人她里面开启了，得着了生命的活泉，她把罐子就丢在地上了，她就跑到城里去了。这个非常的稀奇，主耶稣他跟妇人要水喝，当主干渴，其实他真正的渴还不是需要的物质的水，他渴这个罪人的得救，所以主把生命的活泉赐给这个妇人。这个妇人得着了以后，他怎么样，他就跑到城里面去，他对众人说，你们来看，你们来看，你们来看。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妇人蒙恩了，得救了，他去传福音。他怎么去传福音呢？他说你们来看。那今天我们跟人家传福音，你有没有跟人家讲说你来看？我相信你这样讲的时候，很多人会讲说我怎么看，因为主耶稣他已经复活升天了，他是在圣灵里面回来，人家讲说我看不见，我不晓得你会怎么回答哈？你说你要看主啊，他说我看不见，我看不见主，但是我看得见谁？我看得见你。世界上的人，你说你来看，他说我看不见，但是他们看见了谁？他们看见了你，看见了我，看见了这些信耶稣的人。当这个妇人告诉他们说你们来看，那个时候是的，可以把他们带到主的那里。但是这个妇人他需要做见证，他讲到说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。 主所说的事情对这个妇人来讲不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情，她有多少个丈夫，现在有的还不是她的丈夫，但是她为主来做见证，那这个见证是那么真实发生在她身上的。这些事情怎么会有一个外面来的，怎么会是一个犹太人从来没有见过的，他怎么会把我的事情说出来了呢？啊，这个是撒玛利亚妇人他所做的见证。但是在他里面有一个更大的见证，是他生命的改变，是他得着那个生命的活水。所以他在那里所传讲的，你们来看，必须是你们看见了主，然后呢你们也会得着这生命的活泉。所以我们看到众人呢，其实他们往主那里去，那后来呢他们也信了主，他们到主那里去，后来他们也得着了这一个活泉。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的稀奇，这个生命的活泉本来是主他的自己，主就是这个活水的泉源。那主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你看见讲了一段话之后呢，一下子这个泉源怎么会跑到这个妇人里面去了？然后妇人他告诉城里的众人说，你们来看，你们来看，引众人到主这里来。当这些人他们也看见了，一下子妇人里面的那个活泉就进到了这些人的里面。哎呀，这是很稀奇的事情。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你也会觉得非常的稀奇，有时候好像讲也没有讲得很好，然后呢跟他辩论还辩不赢他，但是当你问他说你愿不愿意信耶稣，他爱你，他为你舍命，很稀奇。你问他愿不愿意信耶稣的时候，有好多次人竟然他的回答是我愿意。当他祷告，当他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救主，发现他改变了，那一个活水的泉源本来在你的里面，在我的里面，当你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，你知道说这个朋友一下子他也得着了生命的活泉。这个生命是能够传递的生命。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她蒙恩了，她得救了，然后她到城里去，她怎么传福音？你们来看，你们来看。那今天刚刚讲说我们叫别人说，哎，你来看，他说我看什么？我带你到教会来不是看一个 building， 不是看一个建筑啊，要来看耶稣。当人会问说我怎么来看，所以这就讲到说为什么神那么的在乎。当神的儿女蒙恩得救了以后，他就让我们认识到说神要得着是他的见证人。这个见证人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能够把这位荣耀的主能够彰显出来的，这个叫做见证，叫别人能够看见。也就是说当人跟我们讲说主在哪里啊，你把主拿出来给我看一看，因为你说叫我来看，可是我看不见，我只能看见你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能不能够把主彰显出来？也就是说当人看见我们的时候，他们能不能够从我们的身上来看见主？我们知道主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圣经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，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或者独生神将神表明出来。这就是主在肉身里面他彰显一个见证，让这位看不见的神今天能够被彰显出来。当我们说你来看，你来看，要看什么？别人看见的乃是我，乃是我们。所以一面来讲，在圣徒在神的儿女个人的身上， 我不知道四维很多人其实他们在看，今天世界上的人无论他怎么说，无论他在外面看起来怎么样，但是你知道人的心的深处其实他们有一个很深的渴望，他们也渴望能够得着地上的都是暂时的，都是虚空的，他们渴望能够遇见一个永远的，是真实的，不是虚空的。但是他们想要看，他们在世界上寻找，找不着，他们看不到。但是今天神人你说你来看，今天人要从我们的身上，他们渴望能够看见，看见那一个不一样的，看见的不是虚空的，不是短暂的，看见那永远的，看见一个他能够得着拯救的。我们求主恩待我们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当安德烈问主说，主人你在哪里住，主说你们来看。其实今天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是不是能够让别人能够来看，然后他们是不是能够从我们的身上来看见主。那这个是见证。很多时候我们会告诉别人说，我是不完全的，你不要看我，你要看主。那的确这也是事实，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。我也不喜欢人家来看我，因为我很多的缺点。我说你不要看我，看我你可能会软弱，会跌倒。我说你要看主。那我想一面来讲呢，这也是一个事实。所以我们说要注目耶稣，我们不是看人，我们是看主。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，对不对？但是另外一面来讲，当世界上的人他们说我们看不见，看不见你所说的主，我只能看见你，这个时候我们要认识到说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。我们必须告诉人家说，你们来看，你们要看什么？你们是看神的儿女所活出来的见证，他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。今天人里面渴望能够看见，但是他们能不能够从我们的身上来看见主，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，非常大的挑战。有一个姊妹向着她的那个时候她的先生啊没有信主，她跟他传福音，她很有负担啊，但是她先生怎么都不信。有一天她的先生就说，我跟你老实说啊，你那个脾气可大了，你如果上天堂，我宁可下地狱。哇，这个先生他就是不喜欢跟你在一起啊。你看见这个姊妹，她有负担要把福音传给她先生，可是呢，也许你先把你的生命交托在主的手里面，当你生命有改变的时候，生命影响生命，会带着一个非常大的能力。所以我们就认识到说，不止我们个人，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见证。那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你们若彼此相爱，其他的人呢，他们会认出你们是主的门徒。众人怎么会认出呢？哎，这个就是一个见证。他讲到说，因为你们彼此相爱，别人他们在看，别人他们在渴望。但是如果今天神的儿女没有办法彼此相爱，你知道那是多么让人家灰心甚至失望的。他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来认识这位爱他们的主。神的儿女彼此相爱，众人认出来，他们里面有一个吸引，认出说你们是主的门徒，你们是信耶稣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就看到有好多地方所显出来的那一个见证，无论是个人的，无论是团体的见证显出来是怎么样，让别人他们能够来看的，能够来看的。你们来看，你要传福音给一个人，你敢不敢跟他说你来看， 到哪里看？你到我家里来，你跟我生活在一起，然后呢，你能不能够看见？我记得有一次，我跟我姊妹在想到一些事情哈，哎，后来有一件事我们觉得特别感恩啊，我们好像还真的很亏欠啊，没有说常常到什么外面啊、市场啊哪里去传福音哈，但是我们后来想说，好像到我们家来住过的这些福音朋友，绝大部分都得救了，哎，这个很感恩呢。啊，今天我们愿意把家打开，这也就是一个福音的合场，但是呢，这也有一个挑战。福音朋友，你说要请你到我家来，有的时候也许吃个饭，有的时候他真的有机会从别的地方来，刚好需要或者怎么样，能够住一段时间，住几天也好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对我们是一个挑战，但是也是一个机会。当我们不是作假哈，不是说哎呀，今天有客人来，我们好好表现一下，那这个不灵的。你必须说，这就是我的本相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。那但是他们来的时候呢，今天若是他真的能够有一个机会来看见主，从我们还是很微小的，我们也没有什么外面的豪华的都没有，但是人可以从我们的身上，他们有一个机会来看见主，来认识主。啊，这个是我们所需要认识的。这是撒玛利亚妇人，她遇见了主，她得着了生命的活泉，她生命有改变了，所以她能够做见证。她说：“你们来看。”后来这全城里的人，你看他们也得着了生命的活泉，他们的生命改变了。我们活出见证，那这是一方面哈。那我们刚刚唱的诗歌，让我向你诉说主耶稣的宝贵，诉说主耶稣的宝贵。所以今天不是说我只要有一个见证，我们只要好像能够彰显主，这些四围的朋友他们就会自动的就会受吸引，他们就会来信主。有时候你发现圣经的教导还是要我们要传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。所以一面你说要有见证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你叫人家来看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还是要诉说主耶稣的宝贵。就发现说，当你告诉别人主耶稣是何等的宝贵，他是我最忠信的朋友，不改变，他是那位满有怜悯、满有恩典、慈爱的主，他也是那一位为你、为我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今天就活在我的里面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传讲，在话语的里面，在福音的真理的里面，我们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呢，今天我们所传讲从神的话，所以这两面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宝贵。你传讲了，然后呢把人带到主的面前，你来看，或者是说当人看见我们的时候，他也许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人他是一个好人，他的表现跟别人不太一样。但是你需要告诉他，今天不是我天然人有什么好，因为我里面有一个生命的活泉，因为我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，因为主耶稣爱我，他在我身上做了何等奇妙的工作。我过去怎么样，主知道，主看见，主拯救了我。我们需要为主来做见证，我们需要传扬这个福音，我们需要传讲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。然后你就看见说，神的话里面是带着圣灵的大能的，让人受到一个冲击，让人里面愿意来到主的面前，然后呢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他们不只是看见神儿女而已，他们经过神的儿女，但他们却真的是看见主他的自己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的祷告。 当他看见了主以后，以后你再跟他讲说，哎，你不要看人哦，你要看主哦，哎，这个时候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哈，因为他自己已经看见主了。对于福音朋友来讲，你说你不要看人，他说我看不见主。但是今天我们认识到说，神的儿女，我们得着这么大的福分，我们里面有生命的活水，今天主在我们身上做了这么奇妙的工作，一面我们要传扬，我们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，然后我们告诉他们，你们来看，你来看，让所有的人呢，在你四围的人，他们能够来看见主。我们的心充满了感谢和赞美，真的是无人像耶稣这样的爱顾我们。我们得着了，我们就要去告诉别人，让我向你诉说主耶稣的宝贵，他真的是何等的宝贵。我们渴望有机会的时候，就向你的朋友，向你的亲人诉说主耶稣的宝贵，他是我最忠信朋友，不改变。感谢主，我们借着约翰福音第一章，我们看到有好多的看见。从施洗约翰，他说我看见了，看见了神的儿子，然后呢，他就会去呼唤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叫四围的人都来看，看神的羔羊。当安德烈去问主，你在哪里住？主说，你们来看。在主的生活中，他们能够与主同住，他们的眼睛就开了，他们说，我们看见弥赛亚了，看见弥赛亚了。然后呢，就把彼得也来见耶稣。我们看见腓力，他找着了拿但业，告诉他说，你来看。无论拿但业原本是有怎么样的偏见，但是他看见了，看见了主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我们一路看到说这么多的例子，叫人能够来到主的面前。撒玛亚的妇人到城里去，她得着了生命的活水，她说你们来看。最后这城里的人，他们都得着了生命的活水。这是一个大能，这个大能不是在妇人的身上，大能福音是神的大能，福音是永远得胜的。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面，愿主得着我们，成为主的见证人。我们真的能够，我们也敢跟人家讲说，你们来看，你们来看，叫人家从我们的身上能够看见主。我们敢邀请别人说，来我们教会，你来看，你来看，你到教会里面来看，你能够看见主，因为教会有主的见证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愿我们个人，愿教会都有刚强的见证，让福音能够彰显出来。我们来唱刚刚这首诗歌哈，611首，让我向你诉说主耶稣的宝贵。真的没有人像耶稣这样的爱顾我们。我们请林中弟兄带我们来唱这样的诗歌哈。我们盼望这首诗歌也在我们里面来激励我们，让我们愿意向我们四围的人说，让我向你诉说主耶稣的宝贵。